我们的书叫蝴蝶与潜水钟，你听过这本书吗？后来翻译成英语，听过吗？这本书没有什么特别，反而是写的人很特别。他是法国一个很著名的杂志的编辑，有一次他去潜水的时候呢，遇到意外，结果整个人瘫痪了。躺在船上，整个人不能动，除了他左眼的眼皮呢能够眨眼睛。之后他写了这本书，完全瘫痪，完全不能动，除了左眼的眼皮能够眨眼。之后他写了这本书，你猜他怎么写？整个人瘫痪了，什么都不能动，除了左眼的眼皮能够眨眼。之后他写了这本书，怎么写？电脑啊，摩西密码。他身边有一个朋友在数这个英文字母，去到他想要的那个字母，他就眨一下眼睛，啊，就好像我叫 Peter， 有没有 A B C D E P A B C D E A B C D E 的 P， 就这样一直眨眼睛，结果就把那本书给写出来了，名字叫《蝴蝶与潜水钟》，很简单，潜水钟呢就去深海潜水的那个服装，他想讲的呢就是他瘫痪了之后呢，其实他人还是清醒的，所以他就好像穿着这个潜水钟啊，被困在里面，不过他很小，好像一只蝴蝶一样，所以很有趣的一本书。后来听说是拍成了一套电影，有人听过这个事情吗 ？OK， 那这个事情很有趣。今天你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彼此相爱，只要我们参加教会一段时间，我们很快就知道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是什么呢？是爱。我们在教会里面讲爱，我们学爱，我们听爱，我们懂得爱。不过弟兄姐妹，请你留意，爱不是用来讲讲就算的，爱是要用来实践的。所以今天主日学，我想跟你做几个操练，去实践爱。我们的练习就很简单，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只有一个，神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学习彼此相爱。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看几节的经文，经文都已经印在你的这个笔记上，所以你不需要翻圣经，我们就看神怎样爱我们，我们就学习用神的爱来彼此相爱。我常很担心我们在教会，我们讲圣经的道理，有时我们讲的太抽象不具体，所以不能实践。所以今天我们做的练习很简单，我们看圣经，我们把圣经的教导变成一些很实际的操练，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来练习怎样去彼此相爱。请你看你的笔记，我们先读第一段经文，是创世纪第一章第31节的上半节，经文已经印在大家手上的那个笔记，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创世纪第一章第31节，一二三，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天。谢谢。神在第几天创造了人？
第六天。
为什么是第六天？
因为
都造完了。神用了5天半的时间把所有都造好，预备迎接人的来临，对不对？你看见神很爱我们，神很爱我们，把最好的都给我们，我们当中做妈妈的你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当你第一胎怀了孩子的时候，那还没有生下来，你去做这个扫描，对不对？医生说应该是男的，你就开始买东西了，对不对？买什么呢？所有东西都是蓝色的，因为这是男孩子，而且那个婴儿的房间已经布置好，对不对？还没有生下来耶，第一胎耶，你已经预备好所有的东西去迎接他的来临。只要去扫描看见是女的，你买的东西都是粉红色的，对不对？我们都很疼我们的孩子，把最好的预备好去迎接他们的诞生，这是神所做的。在温哥华的时候，有一些青年人告诉我，他说，牧师啊，原来啊我是一个意外啊，我爸爸妈妈告诉我呢，他们已经打算不要我了，所以我是一个意外。所以这些年轻人走在路上很辛苦，他说，原来我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是一个意外。我说没有这回事，每个人在世界上都是神的作为，神把最好的给我们，你看神很爱我们。 刚才你读的经文怎么说呢？神造了我们之后第六天呢？
是。
想象一下，神拿了一张椅子坐下来看着我们，神看着我们之后就说，你很好，你非常非常好。只要你回去看你的创世纪第一章呢，每天神创造之后呢，神都用一个字去总结，就是好。每一天都是好好好好好，唯有去到第六天的那个字换了，换成是甚好，非常非常好。所以你读圣经要读得很详细。为什么第六天是甚好呢？神造了人。弟兄姐妹，神很爱我们。我们第一个要学的操练是什么呢？彼此欣赏。神造了我们之后，神用他的眼睛来欣赏我们，神看着我们，你很好。爱是什么呢？爱是欣赏，很具体，一点都不抽象。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人的问题是什么吗？我们人是罪人，罪把我们整个人给污染了，罪也把我们的眼睛给污染了。所以我们每次看别人的时候呢，通常会看到不好的地方，对不对？很容易去批评别人啊，这个不好，这个贪心，这个小气，这个不好，这个 我们都看见不好的东西啊。你问心理学家，你知道他们做一些测验，像很大的白纸在上面画了一个小圈圈，就问人你看见什么，每个人说黑点，你看我们就只是看见那一点啊，答案应该是一张大白纸上面有一个黑点，对不对？我们总是看见别人的污点，看见别人不好的地方。我们就是要学，学什么呢？训练我们的眼睛看别人好的地方，欣赏我们身边的人，然后还要把这些称赞鼓励的话告诉我们身边的人，这是爱。那今天是主日学，不是崇拜，听到你要做练习。那所以你需要有笔，大家都有笔吗？啊，没有的话你可以借一下跟身边的人。啊，心里需要有一支笔。对啊，有都有笔吗？那你的练习就很简单。你看见你这个笔记上有一些空位，对不对？我要你现在用一两分钟的时间想一想你身边的人，想五个你很欣赏的人，五个人你很欣赏他的，请你把他的名字写下，看见吗？在你的笔记上，请你想五个名字，是你身边的人，可以是你的家人，是你的同事，是你的弟兄姐妹，是你的邻居，你很欣赏他的，请你写下五个你所欣赏的人的名字。我给你一两分钟的时间，写下五个名字你很欣赏这个人的。可以吗？五个名字，五个你所欣赏的人。那假如你还有时间的话呢，请你写一下你到底欣赏他们什么，有什么地方值得你很欣赏，很具体的写下你喜欢他们，你欣赏他们的地方，他们的优点，写下他们的优点。啊，有人在笑了。这是你的功课，你写下了这五个名字，很具体的写下他们有什么值得你去欣赏，他们的优点，他们的强处。你的功课呢？你看见那个笔记吗？就是我要你亲口告诉对方你很欣赏他，称赞他，去鼓励他，可以吗？啊，这是你的功课。有困难吗？有困难吗？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呢不容易做这个事情。我试过在意大利带领一个退休会用这个笔记，完了之后有一个爸爸来跟我说啊，牧师啊，这个中国人呢就是不行。他说我们试过在意大利孩子下课就接孩子 放学，他说看见这些意大利人啊，这些老外白人，看见孩子出来的时候啊，当然是用意大利语的，孩子，我很想你，想死我了，我爱你哈啊！其实那个幼儿班呐 才两个半小时了啊，所以外国人是稍微夸张一点啊，我很爱你，我很。然后这个爸爸告诉我，他留意到中国人去接孩子下课，孩子一出来，你想中国人第一句讲什么呢？今天有没有顽皮？今天有没有给老师骂？你看我们都是这样，对不对？啊，外国人都很正面、很积极、很欣赏、很鼓励。我们要学着，爱是欣赏，神爱我们，神的爱很具体，神欣赏我们。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很肮脏吗？不过神没有嫌弃我们，神还是很爱我们。神看着我们，然后神跟我们说，你甚好，神欣赏我们。你想一想，假如你跟我生活的地方是充满欣赏、充满鼓励、充满称赞，那是什么地方？那是天堂啊。很可惜我们今天的社会充满很多批评、很多攻击，我们都是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我们要刻意训练我们的眼睛看别人好的地方。所以今天你的功课很简单，写下五个人的名字，很具体的写下他好的地方，你还要亲口告诉他，某某人我很喜欢你，因为那时你做了这个事情，某某人我很欣赏你，我觉得你很好，因为这个事情，我要你告诉他，你亲口告诉他之后，就在后面打个勾，你就完成了你的功课，可以吗？好，我礼拜二就要离开回加拿大去了，所以可能要请陈执事跟我跟进一下啊，你把功课做完呢，你就回来给他看一下，哎，做了功课了哈啊，你要做功课啊，写下五个人的名字，写下他们的优点，他们值得你欣赏的地方，你还要亲口告诉他，我很喜欢你，我很欣赏你，你真的很好，因为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欣赏，彼此的建立。在欧洲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出名的画家，名字很难念的欧洲的画家，他讲了他的故事啊，他说他从小就喜欢画画啊，不过问题呢就是他是很自卑的一个人，不过感谢神他有一个很疼他的哥哥，所以这个哥哥呢就出钱给他学画画，让他能够专心画画。后来这个弟弟就毕业了，就哥哥就鼓励他，哥哥说你去开一个画展啊，让人欣赏你的作品，或者可以卖一些作品。因为这个弟弟就很自卑，他说啊，哥哥不行，我这些画就很普通了啊，献丑献丑，你开画展就很普通，而且也不会有人用钱买我的画，因为太普遍了啊。他很自卑，哥哥说你试一次吧，你是毕业嘛，对不对？毕业画展就试一次，就试一次，看有没有人来买你的画。结果很奇妙，第一次已经有人花钱买他的画。所以这个弟弟开始有一点点的信心，他开了第二次的画展，买的人又多了，而且价钱又高了，结果他的信心又回来了，结果他继续开画展，而且卖的价钱越来越好。后来他在自己传记里面说，后来他哥哥去世了啊，他哥哥是单身的，所以他就跟他哥哥去收拾一些遗物，他在他哥哥的房子的地库 basement找到所有他早期卖出去的画，都在他哥哥的 basement 里面。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原来最早期他卖出去的画都是他哥哥叫人去买的，其实都是他哥哥买的，用这个方法去鼓励他，去建立他，去欣赏他，让他慢慢去建立自己的自信心。很疼他的哥哥，弟兄姐妹，你看见吗？这个鼓励，这个欣赏，是有很大的力量，改变人的生命，带来信心，建立一个人。那当然，你也可以说他的哥哥很有这个投资的眼光啊，结果他成为欧洲的大画家，所以这些名画都卖得很贵啊。想一想，假如我们不断地训练我们的眼睛，成为我们的属灵的操练。欣赏我们身边的人，鼓励他们，称赞他们，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工作的地方，对我们的家庭带来什么影响？爱是欣赏，基督徒要学彼此欣赏，我们用鼓励，用称赞，用欣赏来建立我们身边的人，好不好？这是第一个功课，五个人的名字， 要五件很具体的事情，你还要亲口告诉那个人说，我很喜欢你，我很欣赏你，你很好，因为这个事情，可以吗？第二，请你看你的笔记，我们读《生命记》第五章第四到第六节。我们请弟兄，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生命记》第五章第四到第六节，弟兄来，一二三。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与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弟兄姐妹，神怎样爱我们，我们学习怎样彼此相爱。这里说神很爱我们，他怎样爱我们呢？他用他的嘴巴告诉我们关于他的事情。他说，我叫耶和华，这是我的属性，这是我所做的事情，我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神透过他的说话邀请我们与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假如我要认识你，我希望你认识我，我要跟你建立一个关系，关键在哪里呢？我们聊天，我透过讲我的事情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里面，你也透过你的分享邀请我进入你的生命里面，对不对？所以我跟你关系有多深有多厚，关键就是你跟我愿意开放有多少。你知道我们今天人的问题是什么吗？我们都在聊天，不，我们聊的都是新闻，都是天气，都是球赛，都是政治，都是外面的时事，对不对？所以讲了半个小时，对不起先生，你贵姓呢？不认识你。都讲其他事情啊，当然更糟的我们讲别人的事情了啊，讲别人的事情。我要认识你就很在乎你愿意打开你有多少，我要你认识我，关键就是我愿意敞开我的生命有多少，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假如我不讲我的事情，你不讲你的事情，我永远不会认识你。所以我对你的认识的深度就在乎你愿意打开你的生命有多大。当你愿意透过说话分享你自己的生命，邀请别人跟你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彼此认识。所以我跟你的关系很在乎你愿不愿意分享你自己，我愿不愿意分享我自己。有人说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很困难，我们很多这种 electronic 这种来往，对不对？面对面就不懂得交谈啊。我在温哥华的时候，我们是跟我师母的家人住在一起啊，我们11个人住在一起啊。有一次他妹妹啊，他妹妹讲电话讲了半个小时，我听到我岳母就问我啊，师母的妹妹，她说谁打电话来啊？她妹妹说哦，对方打错电话了，打错电话谈了半个小时哦。面对面呢，没话讲。今天人都保护自己，不敢开放自己。假如我们不愿意开放自己，别人不会认识我们，对不对？所以我跟你的关系，关键就是我们，你跟我愿意开放自己有多少。所以很简单，我跟你聊天的时候，要么就谈你的东西，要么就谈我的东西，对不对？因为我想认识你，我想你认识我，不讲别的事情，我不讲别人的东西，我很想谈。神很爱我们，神很希望我们认识他，他希望跟我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不断把他的事情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他的属性是怎样的，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不断分享他自己。圣经说神是一个启示的神，对不对？他不断讲他的东西给我们听，让我们认识他，然后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你愿意分享你自己吗？你愿意吗？我知道不容易，你可能试过被人出卖，你可能讲一些话被人伤害，所以你就保护自己不分享自己了。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中了魔鬼的圈套。我们可能被出卖啊，可能被伤害，我们要学的功课是学的比较聪明一点，下次要按部就班，逐渐的开放自己，而不是完全的把自己收起来。 我们吃东西啊，吃骨头会啃骨头，对不对？
嗯
哼。啊，下次不吃鸡肉了，啃鸡骨啊，没问题。吃鱼，你试过被鱼骨头弄伤喉咙吗？啊，不吃鱼、啊、可以啊。我就吃饭啊，不吃菜了，只是吃饭，可以吗？你们试过吃豆腐、吃饭也被淹了，试过没有？啊，不吃了。啊就喝水喝水，你们试过喝水也恰到哈、啊？不喝水了，啊，可以死掉了。学生帮助我们，我们被出卖，我们受伤害，不是我们就不愿意打开自己建立关系，我们可能下次要再聪明一点，按照我们对对方的信任的程度、熟悉的程度，慢慢的开放自己，你明白吗？而不是完全的收藏自己、封闭自己。谢谢，求神帮助我。爱是冒险的，神很爱我们，他告诉我们很多他的事情，整本圣经都是他的启示，对不对？他不断告诉我们他是谁，不断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神，不断告诉我们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去到一个地步他亲自来到我们当中，道成肉身，对不对？告诉我们他的事情，他就是为了要先跟我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结果呢，我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爱是冒险的吗？不讲我不爱的话呢，我们就更可怜。就是帮助我们学习去开放我们自己。你的练习很简单，你写下五个人的名字，你希望跟他可以稍微熟悉一点，再稍微深入的熟悉一点，写下五个名字，然后你写一件事情是对方还不知道是关于你的事情，你就告诉对方这件事情关于你自己的，让他对你稍微再熟悉深入一点点，可以吗？我给你一两分钟的时间，你写一下有那五个人你想跟他稍微再熟悉一点啊，再深入的认识一点，写下五个名字，然后旁边每个人写下一件事情是暂时他还不知道关于你的事情，请你写下，然后找机会跟他分享。我给你一两分钟的时间。神怎样爱我们，我们学习怎样彼此相爱。神是以马内利的神，神与我们同在，不单来亲近我们，分享他自己，邀请我们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求神帮助我们也学习分享我们自己，邀请别人与我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几年前看过一个很有趣的报告，在你们美国啊，其中一个最赚钱的行业呢，是做心理辅导，第二赚钱的行业。你不需要举手哈，假如你见过辅导，其实这个做辅导他也不是做太多的事情，你去见他，你就跟他聊，对不对？你就讲你的事情。这个辅导做什么呢？我的老师，我太太的老师做辅导的。这个辅导做什么呢？他就听了，然后呢，你好苦哦，哇，那么多事情发生在你身上，那么你肯定是很辛苦，就一个小时了，你知道吗？这个收费也不便宜啊。我们温哥华大概是收190块钱加币一个小时哦。190块钱，当你离开的时候呢，离开到办公室的时候，哎，你觉得很舒服啊。下个礼拜你又来了，你又讲了，他又听了，所以弟兄啊，你相信我啊，很多很多做太太的都跟我投诉说，我们做男人就不听老婆讲话，我们一直在解决问题，对不对？提供答案 solution。 那弟兄你相信我，你今天学了这个功课呢，你的太太就爱死你了，你就会觉得你好苦啊，那么多事情发生，你就行了，你明白吗？很有趣，原来分享有治疗的作用，你知道吗？当我们身边有人，我们愿意尝试开始冒险，开放我们的生命，分享我们自己心里面的话， 其实最大得益的人是自己。神给我们恩典，假如我们懂得欣赏，我们懂得分享，谁是最蒙福的人？自己。假如你每天看到的都是不好的事情，你身边每一个人都看到不好的事情，你是很苦读的一个人，对不对？很苦读，很多批评，很多不满，很多消极，很多反面。只要我们懂得欣赏别人，我们是一个快乐的人。当我们能够跟我们分享，身边的人分享我们心里面的话，开始逐渐按照我们熟悉的程度，按照信任的程度，其实我们是一个很蒙福的人。不过做辅导的就可能没有生意了哈。求神帮助我们懂得去分享，这个很重要。所以请你找五个人，那你身边的人，你想跟他们稍微熟悉一点，写下五件事情你想跟他开放，稍微开放啊，想多一点关于你的事情，让他知道是暂时他还不知道的。透过这样的分享，邀请别人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可以吗？爱是欣赏，爱是分享。姐妹跟我们读第三段的经文，尼希米书第九章十六到十七节。尼希米书第九章十六十节，姐妹来，一二三。但我们的列祖行事谢谢神，很爱我们，神欣赏我们，神分享他自己。第三，神饶恕我们。尼希米是被掳归回的英雄，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结果尼希米就代表他的种族向神认罪。神啊，我跟我的列祖犯了很多的罪，我们是因着景象居心悖逆，求你赦免我们认罪。认罪之后呢，尼希米怎样形容上帝的属性呢？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神的属性。然后尼希米怎么说呢？神啊，你是乐意饶恕人的神。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因为你是乐意饶恕人的神。神赦免我们的罪，神很爱我们。就在我们是他的敌人的时候，与神为敌的时候，他就爱我们，爱我们到底。当我们还是与神为敌的时候，他就差派他的爱子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他原谅我们，他饶恕我们，他赦免，他爱我们。弟兄姐妹，爱是很具体的，不要常把爱讲得很抽象。爱是欣赏，爱是分享，爱是饶恕，爱是饶恕。你接下来要做的练习是很困难的，我要你写下五个人的名字，这五个人是很讨厌的，是你的敌人，曾经伤害你，坏蛋，写下他的名字。我知道这个很敏感，因为可能那个人就坐在你旁边，对不对？你就写一些代号啊，一些密码好不好？就只有你看得懂的，写他的名字，写五个你很讨厌的人，就是太坏了，你的仇人，你的仇敌啊。今天想一想，写下他的名字啊，或者用代号，用代号哈，啊，用密码，用密码啊，写下五个人名字，试试看看你写到没有？五个人，你很讨厌他的，是你的敌人，曾经出卖你，曾经伤害你，曾经对你不好，写下他的名字。可以吗？我要你想一想，为什么这些人这么讨厌，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伤害你，你写下那件事情。为什么你那么恨这个人，为什么你那么讨厌这个人，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很具体的，很清楚的写下那个事情。假如你觉得很敏感，这个你回去做这个练习，我要你真的是很详细的，很具体的写下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坏事，做了那么糟的事情，怎样伤害你，你写下来。那这个练习很重要。 不同的人告诉我很有趣啊，牧师五个名字很快就想到了，写下他们那么坏，他写了，有个人想了很久，他说我忘记了那件事情，我就记得这个人对我不好，我忘记了那件事情，他到底在怎么伤害我，我忘记了。我说弟兄啊，你连那个事情也忘记了，你就饶恕他吧，对不对？有些人就做这个练习啊，五个名字写下了，哇，很坏，我记得是什么事情，写下了，他写下了之后自己看，哎，这个事情是很小的事情啊，我自己看我自己所写的，原来这个事情是很小的事情，干嘛我要那么生气？有些人他想到这个名字写的那个事情，那就看，哎呦，这个事情是40年的事情哦，我恨他恨了40年了，把他给放下。这个练习很有趣。弟兄姐妹，神给我们一双眼睛，是要我们彼此欣赏，看别人好的地方，看别人的优点，看别人的强处。万一看到不好的地方呢？学习饶恕。饶恕其实是对谁最好？自己。假如那个人真的是你的仇敌，假如那个人真的是一个很坏的人，很糟的人，我告诉你呢，你不要恨他，因为你恨他是很笨的，你恨他恨他恨他恨他恨他，结果呢不能吃不能睡，对不对？然后身体又坏了，胃痛了，是谁不能吃不能喝谁胃痛？你呀，不是他，你恨他恨他，结果是你不能吃你不能睡，你生病了，你不要让他知道。假如他真的是你的敌人呢，他就很开心了，你气啊气啊气死啊，谁死？你死啊，不是他死啊，对不对？所以上帝给我们恩典，上帝要我们学习去饶恕。弟兄姐妹，你相信我，不论对方做了什么，我们基督徒是一群懂得饶恕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历过饶恕，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很坏的人，对不对？我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对不对？身边的人不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有多坏，对不对？上帝都赦免我们了，我们是经历赦免的人，我们是经历饶恕的人，所以我们能够去饶恕。你相信我，饶恕是有很大很大的力量。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听过一首英文的歌啊，民歌，叫什么 Yellow Ribbon， 对不对？黄色似的，你记得吗？好像是说什么一个人做了很坏的事情，坐牢啊，好像说他写信回家啊，就说我知道我做了错事情啊，我不配得到你们的饶恕啊，不过我什么什么时候会得到释放？他说我想回家，假如你们愿意原谅我，请你在我们家门口那个 oak tree 是吗？啊，绑一个黄色的丝带，我看见我就回来啊。一首歌写了封信回家，也没有回信，他不知道家人的意思，那首歌那个故事就说他就上了火车，就回家的时候呢，他家就刚好在这个隧道的前面，所以这个火车进入隧道的时候都黑下来了啊，看他心情一样，他不知道家人没有饶恕他原谅他啊。那首歌说当他那个火车离开了隧道，看见他的家的时候，他看见什么呢？那一个区域每一棵树都绑上了黄色的丝带，哦，我们年轻的时候听的时候都在哭啊，感动啊，饶恕是很感人的。弟兄姐妹，不要再给苦毒不断在破坏我们的生命，好不好？你恨那个人恨了多久？释放他，释放你自己，让神医治你的伤口，好不好？写下那五个名字，真的很诚实的写下那五件事情啊，所以这张纸你要收好哈，啊，不要让别人看见哈，啊，这个是最敏感的，我知道，所以可能名字要用代号，那个事情也要用代号，好不好？就看了就你懂，他看不懂啊，因为可能你最恨的人就是你的配偶的妈妈，对不对？你不要给他看到啊，你的岳母啊，那个不能写，那个不能写，我跟我岳母住在一起啊，这个不能写啊，啊，所以你用代号，用密码，好不好？你写了，你为这个事情祷告。那弟兄姐妹，你看这个笔记要看得很清楚哈，因为每个操练是不同的。你写五个名字，你欣赏他，你要亲口告诉他。那饶恕呢，就不是你写下他的名字，你写下他伤害你的事情，你就放在祷告里面，在祷告里面处理你的苦毒，不需要告诉他，可以吗？啊，你不要下个礼拜来做主日崇拜啊，陈执事，我已经原谅你了。他就不知道发生什么， 我得罪你吗？不需要告诉对方好不好？啊，这个练习是不需要告诉对方。你写下他的名字，你写下五件很伤害你的事情，你放在祷告里面，为这个事情祷告，直到你经历到那种的释放，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开始饶恕他，你在最后面打个勾，可以吗？所以你要搞得很清楚哈，你不要去告诉他哈，啊，免得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第四个练习，我们看诗篇116篇第一到第二节。诗篇116篇第一到第二节，弟兄，我们想念这段经文。诗篇116篇第一节，一二三。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
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听了，我一生要求告。
谢谢神爱我们，神听我们的祷告。爱是很具体的，爱是欣赏，爱是分享，爱是饶恕，爱是聆听。诗人说我爱耶和华，因为神听了我的祷告，所以我要很亲密的不断向神祷告，因为神侧耳听我的祷告。感谢神，神听我们的祷告。我常提醒基督徒，我们有一些口头禅可能要处理一下。有时我们祷告了，神答应了我们的祷告，我们怎么说？哦，神听了我的祷告，感谢神，神听了我的祷告，对不对？那这个可能要改一下。我们祷告了，神按照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我们感谢神，我们说神听了我的祷告。万一你祷告了，神并没有完全按照我们所求的给我们，他有没有听吗？
有，
他听了。不过不是每一次他都要完全按照我们所求的应允我们，对不对？所以有人说祷告有三个可能的答案，你听过吗？好像你开车那个交通灯，对不对？有红色，有黄色，有绿色。有时我们祷告神说好啊，我给你啊，绿灯。有时我们祷告神说不给，这个不行，不好，红灯。有时我们祷告之后神说好啊，这个可以给你，不过黄灯，迟点才给你，不是现在给你啊。所以请你记住，我们祷告神就听了。就算他没有立时完全按照我们所祈求的赐给我们，他听了。所以感谢神，我要求告耶和华，不论他有没有每一次完全按照我所祈求的应允我，他都听了。所以诗人说我要一生求告耶和华。神很爱我们，神聆听我们的祷告。刚才我所讲的爱是聆听，我们能够给我们身边的人其中一份最大最大最大的礼物就是聆听。我的师母在医院里面当院牧，很多人不敢去医院里面探访，特别是那些临终的医院 hospice 啊，病重啊，要死了，很多人不敢去探访。为什么呢？不知道应该讲什么。你不需要讲什么，你就去陪着对方，他要分享的话你就听。英文很简单，什么叫聆听？ You show up, you shut up。 你同在，你聆听。弟兄姐妹，你不要低估了这个聆听的力量。好像刚才我所说的聆听，可能是我们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给我们的朋友一份最大最大最大的礼物。他不需要再花190块钱去听那个啊，去见那个辅导员。所以有人说，现在在我们北美洲的大城市，这个辅导的行业越来越赚钱，越来越繁荣。你知道是一个悲剧吗？是一个悲剧。为什么呢？我们的朋友都很忙，我们的朋友都没有时间陪我们，或者我们都不能够跟我们的朋友讲我们心里的话，所以我们要花钱请一些专业的朋友听我们说话。你觉得我们可怜吗？你想我们祖父祖母那一辈，他们需要见辅导吗？都不需要。为什么呢？那每天吃晚饭呢就跟朋友聊，对不对？他们都聊，我们都不能讲我们心里面，我们是封闭，一直收藏我们自己。所以请你记住，我们能够给我们身边的人其中一份最大最大的礼物是聆听，听对方所讲的。你相信我，听不是容易的事情，不是容易的事情。 有一个做丈夫的，他怀疑他的妻子失聪听得不清楚。有一天他看医生的时候，就告诉那个医生，哎，我怀疑我的太太失聪了，听得不好。那跟医生说，不过我的太太不承认他说没有他听觉没问题。他问医生，他说什么办法可以去证明，给我的太太证明他是有失聪的问题。医生说很简单，三个测验。他说你站在他后面很远的地方跟他讲话，看他听见没有。假如听不见呢，就站在他背后，就在他背后跟他讲话，那听见没有？假如还是听不见呢，你站在他面前跟他讲话啊，你就知道他有没有失聪，而且他失聪的那个程度严不严重啊？就是丈夫的听了就很开心了，就回家了，一开门就说：“老婆，今天晚上吃什么？”他老婆在厨房，哎，没有回答嘞，就去了厨房，站在了老婆背后：“老婆，今天晚上吃什么？”哎，没有回答嘞，他就站在了妻子面前，老婆今天晚上吃什么啊？他老婆就回答了，都讲吃鸡肉了，讲过三次了。谁失踪？是他自己听不见的，不是他老婆听不见的。我们都不听人在讲，对不对？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呢，学过很少很少的辅导，我是念教牧辅导，原来听啊不容易啊，不容易，我那时在医院里面去实习，老师说你要去听，你去探访病人就听，去听了，听了回去之后呢，要写这个逐字报告 verbatim， 你念社工的你就知道辅导了 verbatim， 把刚才的对话每一句话写下来，忘了就乱写。哎，这个 supervisor 他知道嘞，他说这句可能没有吧，这句在上面对不对？我说你怎么知道？想起来好像是哎，他没有跟我一起去探访啊，他怎么知道？哦，很厉害的 supervisor。我第二次再去探病了，就知道原来写这个 verbatim， 记得很清楚。他讲什么，我讲什么，他讲什么，我讲什么。哦，老师说啊，这个看起来应该蛮正确的。哦，很辛苦啊，要听人讲话听。然后写了这个 verbatim， 第二个阶段要写那个表情啊。我跑到病房去，看见对方，我面目点点，早，你好吗？对方就括弧皱起眉头说：“好，就不会在医院里面。”我们要把那个表情，我们所观察到的都写下来。哎呀，这个很辛苦啊！哦，要听啊，要观察，写 verbatim。有没有人会下这个围棋？下围棋吗？我已经在中学学围棋的时候呢，跟一些老前辈学围棋，他们很厉害啊，19 19381下围棋，下了之后呢，他们会把整个刚才那个棋局重复一遍，他们叫复盘。他就说刚才我下这里你这样回应你错的啊，其实我想这个，后来我下这里你这次你这样回应是对的。他可以把刚才那一两个小时下棋的整个过程呢重复一遍，就教我们怎么下围棋。哦，我背景学了一年啊，会听了，听到了。你知道第二年老师讲什么吗？好，谢谢，你会懂得聆听了。现在你要听什么呢？他说原来呢，专家说我们听的速度是比别人讲的速度是快几倍，所以当我很专心听的时候，你讲得很快，其实我还有空间啊，因为我听的速度是比你讲的速度快很多。所以老师说好，你现在除了听别人，你要听自己，听自己。原来对方讲话的时候我很专心听，我是有回应的，一直在听他讲。诶，他矛盾呢，刚才不是这么讲呢，有点矛盾，我应该去回应他吗？因为我们自己会讲话嘞。所以老师说你除了听对方，其实你还有空间要听自己，听他讲啊，讲到爸爸多么坏。哎，我爸爸也很坏，但这些男人都很坏。我能够自己跟你讲话了，你知道吗？所以要听对方还要听自己啊。哇，学得很辛苦。第二年学这个听对方听自己啊，我们叫 reflection， 就是我们把自己投入在那个对话里面啊。第三年，我学的是教牧辅导，老师说，你现在听到对方了，你听到这里了，第三个步骤你要学听上帝。上帝啊，他一直重复这一点，我需要今天去处理这个事情吗？我在想他一直重复这个主题，我应该在这个时候去处理这个主题吗？把它变成祷告。 圣灵啊，你觉得我应该今天去对付去处理这个问题吗？看圣灵，看上帝有没有说话。学了三年就学聆听，
毕业了。
原来学聆听要学三年的，求神帮助我们学聆听，很专心，用对方的感受去感受，听了之后把你所听到的回应给对方啊。那时我还记得我们学几个很典型的句子，听了之后就这样回应：你是说，你的意思是，你是不是觉得这样，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因为这样，就学这四句话啊，听听听，感受他的感受，就把你所理解的告诉对方。你是不是说这样啊？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你是不是觉得这样，你觉得这样，因为这样，对不对？就学了三年了啊。所以弟兄，你回去就用这几句好不好？你是说啊？你的意思是这个是吗？你觉得这样对不对？你觉得这样，因为这样对不对？我告诉你，明年后年我再来的时候，你爱死我了。听，是我们爱我们身边的人一份最大的礼物。是我们可以给我们身边的人一份爱的礼物，你去听好不好？你留意你的笔记，写下五个人的名字，去找他聊好不好？找他聊啊，找五个人啊，你想跟他稍微认识一点，你去找他聊，你什么都不讲，就听他所说的。你没有看见后面有一个格子写什么呢？保密。你要学聆听，你学保守秘密。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不敢讲自己的事情，为什么呢？我讲了以后呢，下个礼拜三就在祷告会里面跑出来了，全教人都知道。有时我跟别人聊天，我已经说了，我们不讲别的事情，我们就讲你的事情，讲我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跟你聊天就想认识你，我想你认识我们，讲我们的事情，不讲别人的事情。有时候当这人讲别人的事情的时候，我问，哎，慢着、啊、对方知不知道你会把他的事情告诉我、啊、我们要问哈。你知道很多人告诉我什么吗？哎，牧师，他没有说不能讲，哎，他没有说不能讲，就是能讲嘛。什么逻辑？谁告诉你别人没有说不可以说的，就是可以说？你的逻辑从什么地方来？我们有一个原则，我们学聆听，我们学保守秘密，这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学习去尊重别人，学习尊重别人告诉你的话，保守秘密是属灵的操练。记住这个原则。你要讲别人的东西，你要先得到别人的准许，没有别人的准许就不讲。他告诉你他的困难，你说，哎，弟兄啊，可能教会有人可以帮得上忙， 你介不介意我把你的事情告诉某个弟兄？他说可以啊，没问题啊，你就讲。他说不要了，我只想让你知道，不想让别人，你就不讲好不好？你听了别人的分享，你说，哎呀，你真的很困难啊，你希望教会为你祷告吗？ 你介不介意我在祷告会分享你的需要？对方说没问题啊，可以讲啊，你就讲。对方说不讲了，我们就不讲，好不好？没有别人的允许，我们就不讲。好了，万一你听了之后，你忘了问他哪允许，忘了，讲还是不讲？
不讲。
记住，从今天开始，别人没有说可以讲，就等于不能讲。你以前的逻辑是错的，他没有说不能说，就是可以说咯，是错的。他没有说可以说，就是不能说，可以吗？从今天开始学这个功课，我们学聆听，我们学保守秘密，这是爱的功课。最后我们看第五个操练，请姐妹跟我们念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第十节。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第十节，姐妹，一二三，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
谢谢神，很爱我们，神用他的眼睛来欣赏我们，神很爱我们，神用他的嘴巴分享他自己，神很爱我们，神用他的耳朵来聆听我们，神很爱我们，神用他的心来饶恕我们。第五，神很爱我们，神用他大能的右手来扶持我们，神用他大能的右手来供应我们的需要，神用他大能的右手来帮助我们，来医治我们，来抚摸我们，来扶兴我们。神很爱我们，所以神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惊慌，重复了两遍。他说因为我是你的神，我一定会坚固你，我一定会帮助你，我一定会扶持你。感谢神，神 很爱我们。我们信主的人都经历了神很奇妙的恩典，对不对？我教会去年的圣诞节发生了一件事情啊，有一个弟兄37岁啊，生病，突然间病得很重，原来细菌跑到他的血液里面，结果这个细菌就跑到所有的器官，把他所有的器官都给破坏了。37岁，当时他妈妈是一个寡妇，就告诉我们为他的儿子祷告，祷告，祷告，我们必切的祷告。后来医生说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啊，死定，我们必切的为他祷告。结果感谢神，神行了神迹奇事，他竟然好起来了。医院已经放弃了所有的治疗，他竟然好起来，他没死。问题来了，他手脚都保不住，要把他手脚都砍掉。37岁都没有了，截肢。我跟我师母去探访这个弟兄，37岁，手脚都没有。可能有些人说，哎呀，这样比死去还痛苦，对不对？死掉算了。很奇妙，我们去见这位弟兄，37岁，他说感谢神，很保守了我的生命。他说我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不爱上帝。他说我经历了这个苦难之后，我现在珍惜我的生命。他说上帝拿掉了我手手脚脚，上帝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去探访这个弟兄，他竟然这么说。他说之前那几十年我没有好好为上帝而活，现在上帝保存了我的生命，我要好好为上帝而活。很奇怪，对不对？我们以为他会放弃信仰，他会埋怨上帝，他反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这次苦难，他经历上帝的保守，经历上帝的看顾。 很奇怪，我们不明白。后来我明白，最近一次去探访他的时候，我们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弟兄，我来谢谢你。他说不是牧师，我要谢谢你们教会，因为你的教会帮助我们很多啊，照顾我的妈妈，支持她，而且我们也给一些钱，她发那个义肢哈。所以我谢谢你教会。不是，我说我要代表我的教会来谢谢你。这个弟兄他说为什么你要谢谢我？我说弟兄你知道吗？去年12月到今天4月，我教会有不少的弟兄姐妹遇到不同的困难，不同的问题。当我去探访他们聊的时候呢，弟兄姐妹说啊，牧师真是很辛苦啊，我发生很多事情啊，家里很多事，工作很多困难啊，很困。不过他们讲的就是说，我想起 Moses， 他手脚都没有了，他也继续爱上帝。我那些困难算得了什么？所以我不能够放弃，我要学我这个弟兄去爱我们的神。我说我今天来谢谢你，我代表我的教会谢谢，因为你的见证帮助了很多人更勇敢的靠神的恩典面对苦难。神帮助我，神有时会用出人意外的方法来帮助我们。神说你不要怕，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爱你，我会供应你的需要，我会帮助你。弟兄姐妹，我给你两三分钟的时间，你写下5个人的名字，其实你是知道他们需要帮助的，需要探访，请你写下5个人的名字，然后在旁边写下他们需要帮助的内容，好不好？然后我要你为他们祷告，为自己祷告，你有没有办法去帮助这个家庭，去帮助这个人？写下5个人，你知道他们有需要，很具体的写下他们需要什么，想办法你可以怎样去帮助他们。爱是很具体的帮助。5个人的名字，很具体，他们有什么需要，为他们祷告，问上帝，你能不能帮得上忙。说你的功课就是把这个笔记给填满，然后几个礼拜之后你就回来见我们的陈执事，告诉他我有做功课啊，你看都写满了啊，你放心，他不会看你的内容哈，啊，你就远远给他看一下，你看都写满了，这样子的好不好？你要做功课啊， 爱不是听，爱不是讲，爱不是学，爱是要实践的，可以吗？假如我们操练自己，神怎样爱我们，我们怎样彼此相爱，操练我们的眼睛不断去欣赏，操练我们的嘴巴不断去分享我们心里面的话，训练我们的耳朵去聆听，去身同感受，操练我们的心不断去饶恕去原谅，操练我们的手不断去支持去供应去帮助，你想一想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世界，你想一想你的家庭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家庭，想想你的教会会成为一个怎样的教会，想想你工作的地方会成为一个什么地方，充满称赞，充满鼓励，大家是交心的谈，互相的聆听，互相的尊重，互相的保密，我们有能够信任的对象，把我们心里面的话倾心吐意，我们会犯错，我们会得罪对方，我们会伤害对方，我们彼此饶恕，我们一起面对困难，我们彼此帮助，很实际的很具体的去爱，你想一想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世界，神怎样爱我们，学习怎样彼此相爱。五个人的名字，写下他们需要帮助的内容，为他们祷告，问上帝你可以为他们做什么好不好。笔记的后面有一栏写着夸耀，做了之后要确保自己没有夸耀的心啊，你看我多好哇，有帮人了啊，不要有那种心态，要对付自己的内心。好几年前在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叫五个爱的语言，你听过吗？ The Five Love Languages， 很重要的研究，他说我们要爱人呢我们要懂得讲别人的爱的语言不要只是爱自己的爱的语言那时候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会用我们的方法，对不对？我是这样感受爱，我是这样去经历爱，我就用我感受爱经历爱的方法去爱别人这个研究就是说不一定对，因为你要用别人感受爱别人经历爱的方法去爱对方，而不是用自己的方法。他举了五个例子，假如你学过的人有那五种的爱的语言，亲密的话，身体的接触，一份小礼物，有数值的时间替对方做一些事情，可以吗一些很亲密的话，鼓励的话，身体的接触，抱他一下，握他一下，送小礼物，很具体的，有 quality time 陪他，然后呢替他做点事情。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可能知道，我们要用对方经历爱的途径去爱对方，而不是用自己经历爱的途径去爱对方。很简单，你谈恋爱的时候，有些女朋友跟男生怎么说，你送这么多东西给我没有用啊，我就是不要你的东西啊，我只要你讲一句我爱你，那么难吗？你就是不讲，不断送东西，都说我不要你的东西啊。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有些说你整天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也送东西啊不同了，都不同。有些女生说你不要讲我爱你，你不要买东西给我，我叫你陪我，我只要你陪我，你不需要买东西，你不要讲这些话，我只要你花时间陪我，可以吗？有五种专家说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爱的途径都不一样。那首先你想自己你是怎样经历爱的，你知道吗？是亲密的话，身体的接触， quality time 有数值的时间，小礼物，还是别人帮你的忙，为你做一些事情，你感觉到被爱，你知道自己吗？专家说我们一般人可能都有一两个或者两三个途径是最能够感受被爱，其他的可能就不那么感受被爱。你知道？那假如现在你的配偶夫妻坐在旁边的，请你告诉你的配偶你是怎样经历爱感受爱的好不好？你告诉他，太太我是这样就会感受到被爱太太就告诉丈夫我是这样就能够感受被爱，你告诉他，先告诉他先都知道吗？都知道了吗？这个不需要保密，这个跟你配偶说，但你告诉对方，那么对方就懂得用你感受爱的方法去爱你，对不对？因为每个人感受被爱的途径 都不一样。有时我们会用我们经历爱的方法去爱对方啊，我很喜欢收礼物，所以我觉得呢，送礼物是最能够爱对方的。可能不一定，可能对方要的是你陪他，可能对方要的是几句鼓励的话，可能对方要的是你为了做一些事情，可能对方要的是你抱他一下，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要知道你身边有需要的人，他们有什么需要，然后你要知道他经历爱的方法，按照他被爱的途径去爱他。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哈，我第一次学这个功课，我就回去问我的师母，哇，师母，是我学了这个功课，有五种爱的语言啊，你想一下，想一下，告诉我，告诉我，啊，你是怎样感受被爱，我就用你啊经历爱的方法去爱你啊。我师母想也不想，你知道他讲什么吗？五种都是贪心的人。啊，专家说没有了哈，都有一两个途径，你是特别感受被爱的啊，啊，所以你想一想，你是怎样经历被爱？想一想对方是怎样经历被爱，你要用对方被爱的方式途径去爱对方。弟兄姐妹，今天的操练很简单，你教会的主题是彼此相爱，对不对？我们讲太多了，我们听太多了，我们也懂得太多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实践。今天的操练很简单，神怎样爱我们，我们怎样彼此相爱。神欣赏我们，我们学习彼此欣赏，看别人的优点，称赞对方，鼓励对方。神分享他自己，神是启示的神，我们就学习按照我们跟人的熟悉的程度，信任的程度，逐渐的开放自己的心灵，邀请别人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跟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学习去聆听别人，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学习去原谅别人的过犯，神不断的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学习去彼此分享，去帮助，去爱，好不好？求神祝福你的教会成为一个爱的群体，真的能够去欣赏，去分享，去聆听，去帮助，去饶恕。你听过这个心灵鸡汤的故事吗？我喜欢看这种小故事，里面都是真人真事，是他们投稿的，我相信里面很多写的人都是基督徒。有一次看过一个小故事，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在哭，他说有一个小朋友他患了癌症，患了癌症之后就做这个化疗啊，结果头发都脱了，所以这个孩子就不上课啊，因为他觉得很难看啊，光头啊，头发都脱了。妈妈想了很多办法，戴帽子啊，戴假发，他都不愿意上课。有一天呢，突然有人来敲门，妈妈一看，妈妈说：“小明，小明，你老师来探访你。”孩子说：“我不要见他，你告诉我，我睡了睡了，不要见他。”然后妈妈就在那个洞看了一下，妈妈说：“不单止老师来了，你全班同学都来了，他们要探访，因为你太久没有上课了。”哦，什么教育？我不要见他们，我睡着了。妈妈说：“或者你来那个门那个洞看一下，可能你想见他们。”小明往那个洞一看，你知道看见什么吗？他老师跟全班同学都剃光头了。门一开了，小明来上课，没头发没问题，我们都没头发，一起来上课，很感动，对不对？是爱，爱的表现是很具体的。我们都喜欢听这种小故事，对不对？妈妈，有一天你的女儿下课五年级，妈妈我要剃光头，为什么？我学校里面有一个小明，他癌症化疗没有头发，老师要我们剃光头去迎接他的上课，可以吗？啊，听故事可以啦，那个是我的女儿就不一定可以，对不对？你的头发那么漂亮，长得那么长，要剃光头，女孩子剃光头不好看，对不对？求神帮助我们学习，学习，我们都不完全，我们开始学欣赏，学分享，学聆听，学帮助，学饶恕。求神怜悯我们，求神祝福你的教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实践爱的地方。感谢主。好，把时间交给陈执事。完了完了 OK。
我们还有15分钟哈，那个如果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这时间
还有15分钟、
yeah。很难得，
聊一下，
很难得，所以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哈？你可以想要这个时候
有问题吗？对，聊一下分享，说说你的感受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啊。 可以聊一下。对，问问题分享，讲讲你的感受，你可以不认同我所说的，牧师我不认同，没问题。有没有什么分享吗？感受、问题、讨论？好、有，后面有一只手，谢谢，举起来了。
谢谢郑牧师给我们的分享，我只是
谢谢你做了功课了已经。
对啊、我只是有一点点我们大家彼此的勉励哈，因为也是我最近有先跟我分享一些事情，我心里面的感受就是像五种语言我们其实是学习来要求我们自己，而不是要求对方。
对
对，因为我觉得常有时候我们学了以后，我们回去就要求我们的伴侣或是我们的朋友这样子对待我们，可是我完全都没有听到对方需要的是什么。
对
对，所以我就是说，我们彼此的勉励，彼此提醒说，当我们坐下来跟我们朋友、跟我们的配偶分享对方爱的语言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学习的是舍己我们自己的部分。虽然可能他的爱的语言不是我爱的语言，可是我愿意用他爱的语言来爱他，来为他付出，而不是一直要求说，哎，我需要拥抱啊，你怎么都不来拥抱我，而不是一直要求别人用我们爱的语言来爱我们，这是我自己的一个。
谢谢，
谢谢。
基督徒永远听到是为自己而听，不是为别人而听，你记得吗？我礼拜五讲过这个事情，教会就是这个问题。每次我们去探访基督徒夫妻在吵架的时候，那个太太怎么说？你呀、圣经说你要爱我啊，为我舍己啊，你就是不爱我。你知道老公怎么说吗？圣经说你要顺服我，你不顺服我，你顺服我就爱你，你先爱我我就顺服你。你说谁对？两个都在引用圣经啊，两个都对啊。我说丈夫来把你的圣经拿来啊，把什么太太要顺服丈夫给涂掉，那个不是给你看的。太太把圣经拿来，啊，上帝要爱我，把我舍己，那个涂掉，不是给你看的，那个给你丈夫看的啊。明白吗？我们听到都不是为自己而听的，为别人而听的。你呀要饶恕我啊，你呀要聆听我啊，你呀要分享啊，你呀要帮助我啊，你呀要欣赏我啊。啊，不是。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常说呢，我们这个手指啊，不要去指别人，你知道吗？哎，你没有爱心啊，啊，你不饶恕人啊，啊，你常批评啊，哎呀，你不帮助人啊，哎呀，你不聆听啊，你看啊，一直指别人啊。中国人说什么呢？我们指着别人之后，就三根手指指着自己啊，对不对？你呀、哎，所以后来我发现一下，你呀、啊，都指别人了。Well， 你看我们就是这个问题哈，求神怜悯，谢谢姐妹，谢谢你的提醒啊，这个功课就自己学的，对不对？啊，不是拿来去批评别人。哦，我的教会没有爱心啊，我的教会在批评人啊，我教会不帮助我，教会不听我的。不是，我是我，可以吗？是我，谢谢，太好了。所以这个操练是给自己的哈，你真的要做的，我不是开玩笑，你要回来跟陈执事要报告的哈。三个礼拜之后，你看我都做了功课了啊，不要给他看你的内容啊，给他看你又写了就可以了哈。来，我们再谈一下，有没有问题分享？谢谢。
我就想问一下，我很喜欢你能把一些圣经的道理用一些很简单的例子就是给他解释出来。然后我最近就有个朋友，他是非基督徒，然后他问我，他说你们基督教就这一点不好，老是说自己的比别的教要好，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好。
这个是困难哦，对不对？我们常讲别人不好，常讲自己是唯一的真神，对不对？怎么办？我们现在批评别人，讲别人都下地狱了，只有我们上天堂，对不对？啊，那天我解释过了啊，基督徒上天堂了，啊，不信主人下地狱啊，啊，你们很凶啊，你们很残忍啊，很霸道啊，怎么办？你们可以回应一下。做好基督徒的本分，还有吗？
本来就
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这个时代呢是很相对的，你知道吗？叫真理哈、 我们都不喜欢真理啊，有时真理也不容易听哈啊。假如万一呢是真的真理，我们是需要听。我昨天晚上也说了，当圣经说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主要他不是指责我们是凶手哈，其实上帝是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我们是被捆绑，不过那个好消息就耶稣来释放我们。所以当圣经说我们是罪人耶稣是唯一的救法的时候，不是去批评其他人，是把那个正确的道路指出来。那我知道21世代不容易你听过这个后现代对不对？后现代所有东西都变成是相对的，也没有绝对的真理。所以当你说你是绝对的真理的时候，那是很冒犯的，你知道吗？你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基督教是唯一真的信仰，那是很冒犯的，怎么办呢？我常跟他们聊这个呢，开玩笑了，轻轻松松哈。他说：“哎，牧师，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绝对的真理。”我说：“慢着，这句话是绝对的吗？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这句话是绝对的吗？假如这句话是不是绝对的话，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这句话是相对的，逻辑上就是有事情是绝对的，对不对？”这句话是绝对的哦，这个世界上没有事情是绝对的，这句话是绝对的。就有东西是绝对的咯，这句话是绝对的，对不对？所以不论你回答是与不是呢，你都是自打嘴巴。对不起，有一些事情假如真的是事实的话，我们要学习尊重，不然的话我们很危险。讲故事，有一对老夫妻结婚了好几十年，他们关系很好。有一天这个老爸就开车去上这个高速公路这个老太太就很担心，因为她听新闻的时候呢，听到有一个人他就逆向行走，要开车啊，就另外一条路线逆向行走，他就马上打手提给他老伴说：“啊，老伯老伯啊，你在这个高速公路对不对？对对对，你小心啊！我听新闻说有一个疯子，他开车啊，就相反方向啊，太危险了，你要留意哦。”这个老伯说：“老婆哎，不是哎，不是有一个疯子哎，不是有一个疯子在开车开倒车，每个人都开倒车啊。”每个人都开倒车，每个人都走在错误的方向，我觉得很奇怪。假如那个真的是真理，我需要告诉对方有一些事实是很痛苦的。我刚才讲了我的师母是当院牧的对不对，在香港有一些医院呢， 当病人得到绝症的时候呢，这些医生呢都不亲口告诉病人，叫谁去讲？院牧，你告诉4号楼3C那个病人，他得了绝症，2个礼拜就死了啊！你去告诉他，
我告诉他，
医生不讲。假如你是一个临终的病人，你希望别人告诉你这个消息吗？还是你不想知道？很痛苦的决定，对不对？那当然，他们有责任去让家人或者病人知道。求神怜悯我们刚才姐妹讲的对，可能我们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所以请你记住，当你去帮助别人关心别人去布道去传福音的时候，把重点放在自己身上某某朋友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圣经说神很爱我们，神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永恒的审判，所以信耶稣得到永生。你比如说你是罪人你不信耶稣你死在地狱我们有一天都要面对死亡对不对你没有为你的永恒预备了永恒的归属呢，你知道死了之后去哪里吗？你会死你知道吗？你死去哪里之后你这样对方就觉得很冒犯了对不对？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假如真的我们相信那个是真理，我们还是要讲，不过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生活那个很重要，就是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希望能够回答那个问题求神怜悯。好，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还有5分钟聊一下，3分钟4分钟来前面。
刚才我们也知道有人就是说出现在几个 category 里，那么哪个方面要先作为好呢？
人，你再来一次。
就说我们那个练习，然后
五个练习，
对，五个练习，有不止一个人出在多个里头，
很有趣。
那么该先做是哪个方面？
对，那个人对你来说太重要了，你又爱又恨，你又想听又想讲，对不对？那个人肯定太重要了，也希望那个不是你岳母了哈。感谢主啊，这个真的有做功课，你看这也是有做功课的人才能讲的话、感谢主，你会发现真的，当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养成一个习惯其实什么叫属灵呢？这次你们教会给我主题是属灵，是圣洁，很简单，就养成一个属灵的习惯。一个属灵的人就是养成一个属灵的习惯。你知道好几年前出了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对不对？什么叫成功人士？就是他养成一个成功的习惯。什么叫做一个健康的人？你有健康的习惯，运动啊，吃东西很小心，对不对？什么叫属灵的人？你养成属灵的习惯呢、所以我今天希望这个练习呢只是开始，只是开始。你说牧师啊，这个位置不够啊，才五个名字那么少啊，我有很多人希望去关心他们啊，五个不够，感谢主，这是一个开始，明白吗？希望能够你持续的不断的训练你这五方面，成为一个常常欣赏别人的人，成为一个很自然就能够分享的人，成为一个乐于去帮助别人的人，成为一个很自然就能够去饶恕的人。可以练习成为你的习惯。跟你做几个练习哈，弟兄姐妹，你不要动你的手哈，你不要动你的手，你就想，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把手这样合起来，不要动了，不要动了，想，你是左手的拇指在上面还是右手的拇指？不要动了，不要动了，想了想了，不要你想，不要动，不要动，你想，当你祷告的时候，把手合起来，当你是左手的拇指在上面还是右手的拇指在上面？想，猜猜，不要动，谁是左手的拇指在上面的？所以是右手的拇指在上面的，啊！现在你可以弄做一下，做一下。啊，谁猜对了？耶、yeah, ，谁猜错的？你看有人猜错嘞，为什么会错呢？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啊，你不要动你的口啊，不要动嘴巴，不要动嘴巴。猜，当你吃饭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动，想。三个选择 ：A， 你只是上颚在动。B 上下一起动 ，C 只是下颚在动，你不要动了，不要动了，想猜，可以吗？啊，谁是说只有上颚在动的？举手，上颚。好 ，B 上下颚一起动的，吃东西的时候，谢谢。C 只是下颚在动，好，现在你可以动你的嘴巴了。答案是什么？
下颚。
啊，做了也不知道啊。答案是只有下颚在动，对不对？你没有看过这个人的骨头，你的上颚是连着你的骨头的，对不对？你是要吃东西吗？所以答案是 C。 哎，为什么你会搞错啊？为什么你会搞错啊？你每天都吃东西啊，对不对？ 你经常祷告啊，为什么会搞错？还有一个练习，你回家做了，这个做不到。你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你是左脚先踏在地上，还是右脚先踏在地上？你知道吗？
看你从哪一边。
你看你从哪一边了 ？OK， 我去试一下。习惯，你知道什么叫习惯吗？就你本能的想也不想的，就很自然去做，对不对？你不需要想啊，很自然。你记得你第一次学开车吗？很紧张，对不对？我第一个那个驾驶执照在马来西亚拿的，那时还是那个我们叫manual，
手动，
两条腿有三块东西，我想两条腿怎么去控制三块东西？手、驾驶盘，还要什么那个灯啊、那个，还要眼睛那个老师说看前面，还要看左边，看右边，还看后面，两只眼睛看那么多，对不对？你记得你开始学开车很怕吗？很紧张，对不对？啊，不知道先做什么。好了，你现在开车开多久了？二十年、三十年，对不对？你坐在车上你还要想吗？先做什么？现在你不需要了，你很厉害了，对不对？开车你可以开你的 radio， 你可以吃你的早餐，你可以玩你的 iPhone， 你可以化妆，你自然去反应，对不对？啊，那是不对的，不对啊！刚才讲的都是不对的啊！你看，我们都成为我们生活一部分， 看见没有，我们吃东西就吃东西，你不要想啊，你祷告就祷告，不需要想，对不对？你有想过把属灵的事情养成一个习惯？你想也不想就会去欣赏别人，你很自然的就能够去饶恕，帮助别人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很自然就能够去分享，你随时准备去聆听。你有没有想过养成一个属灵的习惯？你想也不需要想，很本能的很自然的就去活出一个属灵的生命，一个圣洁的生命。所以我希望你今天是一个开始，经常去操练操练操练，把这五个操练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好不好？成为你是一个爱的使者，不论去到什么地方都能够彰显神的爱。求神祝福你，好不好？求神祝福你。好，时间到了，可以吃饭了，谢谢。
好，我们谢谢郑牧师他精彩的表演，精彩的分享哈。